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晚上同学们听经之后有一些问题啊，要我来为大家来解答，这是很好的修学态度，有疑一定要问啊，断疑生信，功夫才能够得力啊。我们修学多少年，往往功夫不得力啊，这里面就是有疑惑吧。没能破除净宗的修学，古大德教导我们，第一个就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啊。如果这个三条能做到，就决定能往生。所以有疑问呢，一定要提出来啊。这第一位同修问的，他说以前听过法师演说《阿弥陀经》，用明延寿大师说无产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这可是昨天法师讲经时说，现在一万个念佛修行人，只有两三个才能往生，连下品下生都没有分，主要是什么原因啊？请法师慈悲为我们这9998人讲解啊，使我们有所觉悟和警惕。你问得很好，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讲习当中啊常常解答。净宗法门在大乘佛法里面称为异行道啊。异行呢，我们一定要懂得它是跟其他大乘法门相比比较容易，绝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啊那么容易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佛跟我们讲道理啊，这个道理多少是要了解一些。法界原本是一真，一真为什么会变成十法界？为什么会变成六道三途呢？佛告诉我们，这些呢都是由于妄想分别执着而变现出来的境界。这是十法界六道三途的来由。那么由此可知，佛教我们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一定啊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啊。如果这种烦恼习气不能断掉，就决定不能超越三界六道。所以无论哪一个法门， 净宗也不例外呀、一定要断见思烦恼啊！这个见思烦恼就是执着，对一切人事物，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统统不执着。六道三界就超越了。如果再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断掉，尘沙烦恼是分别啊，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分别了，十法界就超越了。你就证得一真法界了，最后能把无明烦恼破尽，那你就证得圆满的佛果了。这个是无论哪个宗派，无论哪个法门，都没有例外的。这个事情难啊！净宗法门为什么说是一行道呢？这个一行就是说它不必断烦恼。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也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这叫容易啊，一行道啊。但是你必须要明了往生净土虽然不要断烦恼，可是一定要伏烦恼。你烦恼不能够伏住，那还是去不成啊！这就是说从前的人他有能力伏烦恼，所以万修万人去啊，他懂得伏烦恼啊。现在人速活了，他不懂得伏烦恼，以为念佛就能往生，这个错了啊！伏烦恼比断烦恼容易啊，只要烦恼不现行，就是不起作用啊。比如说我贪嗔痴没断我这个是非人我名闻利养没断但是我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得有功夫有力量，能够叫我这个烦恼不起作用念头才起，这个念头一起了，阿弥陀佛就把这个念头打掉了。这叫用功夫不管什么念头贪念嗔念愚痴，一句阿弥陀佛全把它打掉这样念法功夫才能得力念到心清净了，清净心现前就叫做功夫成片顺境里面善缘里头不起贪念逆境里头恶缘里头不起嗔恚，永远保持平等心清净心，这才能往生那么还要具备三福三福是根这个大家要知道，千万不要忘记你看看《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维西提夫人知道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殊胜，发愿求生净土，求世尊教他方法世尊没有教方法之前， 先教他修三福，这一点可不能疏忽啊！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要具备这个条件啊，这样念佛肯定得生啊，生凡圣同居土啊。如果再具备啊第二条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位，你就肯定能生方便有余土。如果再具备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你就肯定能生十报庄严土。这个不能疏忽啊，佛说的这么清楚啊。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修什么？修一个纯善的心啊！你看《十善业道经》上佛教我们，昼夜常念善法啊，三福是善法了啊，思维善法啊，想善法，观察善法，行善法。又教给我们不令毫分不善夹杂啊，所以我常常劝同学啊，恶人恶事绝不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呢，我们的心就不善了，心不善，往生就成了障碍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跟我们介绍，啊，那个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的心行不善，佛号念得再多，都不能往生。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具足善人的条件，你看经上常说善男子善女人啊，我们要够得上这个条件啊，这个条件那就是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啊，心里头一丝毫的不善都没有，这个人决定往生啊。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世间不善放在心上？这是绝大的错误啊！啊，别人不善与我何干呢？我又何必把它放在心上，放在口上呢？放在心上，我们的心不善；放在口上，造恶业呀！啊，那么由此可知。啊，李炳南老居士所谓的一万个人当中只有两三个人往生，那两三个人是善人啊，心纯善，口善，行善，他没有不善的，所以他的条件具足啊，这样才能往生啊。所以诸位同学一定要记住，绝对不要把别人的不善呢放在自己心里头，把自己的善心破坏掉啊，把那个别人的不善放在自己口头里面啊，到处说啊，把我们的善行破坏掉，这个很可惜啊。我们要常常记住啊， 禅宗六祖慧能的教训，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这两句话了不起啊！啊，常常见世间故，这个是往生就成了问题。几时训练到我不见世间故了？啊，世间人没有故，啊，故时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我们往生才有把握。好，这个问题就解答到此地。这下面第二位同学问的，哦，他问的有七个问题。啊，第一个是我们香港经济竞争非常激烈，那我们在家人学佛就有很大的麻烦。请问在做交易时应如何存心和作为？自己在做交易时想要说实话，但家中的人都反对，都烦恼，家中的人做生意是为了自己多赚钱，只图自家法，哪管别人家。请问老和尚，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随缘，怎样存心，怎样做才如理如法？这是我们平时修行不可逾越的实际问题啊！请老和尚详细开示一下啊！详细开示一下行。了凡四训所讲的就全部给你解答了啊，你好好的去念了凡四训啊。我自己学佛是在这个我26岁的时候，50年代，我第一部读的书就是《了凡四训》啊，也可以说我的基础啊，就是奠定在四训的这个教会上。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啊，是由圣怀法师、谢道莲居士他们两位邀请啊，在九龙界限街啊中华佛教图书馆讲了演讲。我在图书馆住了2个月，以后又在香港南唐道光明讲堂继续讲，又讲了2个月啊。第一次到这边来呀，讲了4个月。在中华佛教图书馆，我看到印光法师红化社出版的书籍啊，我很留意的翻阅，看到印光老法师一生当中对于《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种东西极力提倡。我看书本的版权页，我略略的统计一下，这三本书它大概在那个时代印了有300万册，这个数量非常惊人呐、于是我就想，他是我们净宗一代祖师，为什么不大量呢提倡净宗，而提倡这三样东西？这道理在哪里？我想了很久啊，我明白了， 他老人家是大慈大悲也，救度苦难众生。佛经未必大家能够理解，这三样东西好懂啊。只要在这三样东西奠定了基础，你能够老实念佛求生净土，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了凡四训》跟我们说明因果的道理与事实，你真正参透了，你才晓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做生意规规矩矩做，你赚的钱是命里头有的，你用尽这个欺骗的手段不正常的手段去骗人，赚得的钱还是这么多，那你何苦呢何苦骗人呢？如果说我用欺骗的手段赚来的比我用规规矩矩赚来的要多，那你可以用欺骗手段，那佛菩萨也会赞成。什么样的手段呢都不行你就是偷人抢人的，你今天抢到了还是你命里有的，你命里根本有的偷也偷不到抢也抢不到，真的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所以懂得这个道理了，了凡先生规规矩矩做人，一个恶念都不生云谷禅师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想生恶念也没有用他懂得了如果诸位把了凡四训参透了，你就晓得你应该怎么做生意，你会做得你一家欢喜你天天在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你的果报无比殊胜世间人想发财，不懂得发财的道理，不懂得发财的理论与方法造作许多恶业，结果什么呢？把命中本有的那个财那个福报都折损了，真可惜你命里头该有100万的财，因为你用心不善，结果你这一生只能够发50万，打对折了。如果造更大的恶呢，那可能折扣还要大，你是冤枉不冤枉希望你全家都去念了凡四训看了凡四训的讲演或者现在的这个比较简单介绍的就是这个电视剧有两篇，你们天天看你就会明白人不能有贪嗔痴贪心将来做恶鬼嗔恚将来堕地狱太可怕了我在这一生宁愿苦一点，我也不搞贪嗔痴我也不希望将来堕三恶道，这才是真正聪明人，真正有智慧人。第二个问题他问的是经云一称佛名能灭80亿劫生死重罪，可是我们日常工作繁忙，没有念佛名号的时间和条件。有人说一心一意工作别打妄想，这也等于念佛一样，之后再把一天所做的成绩回向极乐世界 这就等于念佛求往生了。请问老和尚，这样的吗？这样做，我们的心真能清净吗？请老和尚慈悲详细开示一下。我想这不用我开示，你自己很清楚很明白。你把你这个一心一意做工作啊，不打妄想，你说也等于念佛一样，那么你这也是一天杀生啊。你开个海鲜餐馆，天天杀生，杀了很多啊，很认真很用心的在杀，这个功德能回向往生吗？所以这一心一意做工作，你是什么工作啊？如果你的工作是利益社会的啊，是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是福报啊，这个还可以能说得过去啊，愿意赐功德庄严佛净土啊。可是佛经里面讲的功德不是这个，佛经上讲的功德是纯善的心，纯善的行为啊。佛常说啊，应界得定，因定开慧，这叫功德啊。持戒得定开智慧，这是功德。如果佛在经里面所讲的一些道理我们没有透彻明白，愚痴啊，我们没有能够依教奉行，这是缺德了，不是修德了。这种浅显的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那么在日常是一个修行人工作的时候，确实要一心工作，你的工作做好了，工作放下之后啊，一心念佛啊，佛也念好了。念佛的时候想到工作，工作的时候想到念佛，两面都搞不好啊，工作也没做好，是佛也没念好啊，心不能二用啊，心要专一啊，这个道理啊要懂啊。所以我们做的一天成绩，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成绩？成绩里头有善有恶啊，这个自己一定要清楚啊。你后头这一句很好啊，我们的心真能清净，那就行了。啊，一定要得清净心啊！那什么叫清净心？你一定要搞清楚，不能含糊啊，不能够误解了。第二个问题，请问老和尚，学佛人受宗之后，他的皈依证戒牒该怎么处理？这个处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自己保存留作纪念啊，我们先人的纪念啊，这个很有意义啊，让后代的祖孙看到的时候，哦，我们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祖宗啊，是学佛皈依三宝的啊，给后世子孙种善根。这个很好。那么第二呢，你不愿意这样做啊，那你就是这个皈依证跟戒牒可以随同他的尸体火化啊，但是保留做纪念好啊 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啊！啊，如像老人的这个照片，我们镶在镜框上悬挂，他的皈依证戒牒呢，可以放在相框的后面啊，永远做个纪念，也不容易失掉。第四个问题，先道场建立后要做一堂严净佛寺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洒净啊，那是照传统仪规做好，还是用衬六字红名的好？请老和尚啊开始其道理。用一般洒净的仪规就可以那么洒净之后再念佛回向，这就更好啊，就更圆满。第五个问题是，我们做放生法事时诵弥陀经传三归后念六字红名，没有按仪规念大悲咒，这样做是否如法？请老和尚慈悲开示。这个你念弥陀经呢，一定有念往生咒啊，这样也可以显密圆融啊，念弥陀经念往生咒，然后三归啊，这个念佛放生行。第六个问题，一个人受了重戒后，他有严重的破了戒，因为他现在影响面很大，所以我告诉他在佛前发怒忏悔，而不要在大众前发怒，以免影响大众信心，这样做不知对还是错啊？这个做法可以，能在大众之下发怒忏悔呢，也是很好的啊。不在大众之前，在佛菩萨这个形象面前发怒忏悔也可以啊。但是发怒忏悔之后，最重要的是后不再造啊，这个才叫真正忏悔。如果发怒忏悔之后明天还在做，那你就完全错了了啊！所以忏悔着重在后不再造啊。果然自己明白了，后不再造了，不发怒也是真正忏悔啊！你真的改过自新了，着重在实质，不着重在形式啊，形式上发怒忏悔是做榜样给大家看啊，劝导大家应当常常这个忏罪。第七个问题，他请教法师：寺庙里换新的佛像，旧的佛像应该怎样处理？这个旧佛像呢，要看是什么样的佛像啊。如果是金属铸造的，那个佛像越旧啊，价值越高啊，那成了古董啊。现在有不少人收藏着唐宋的佛像。明清的佛像啊，那价值都非常高了啊，所以说是泥塑木雕，时代越久远，这个价值就越高啊。如果是有损坏，应当修补啊，修补啊，那么也可以剔金。所以旧佛像的时候 这个供奉是非常有价值的啊！你想这段佛像多少人拜过啊？接受过多少人的恭敬礼拜啊？给多少众生种过善根啊？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如果是彩画的啊，画的佛像，那也要看是不是真迹啊。如果是真迹，值得收藏啊。像这种旧的东西啊，连故宫博物院里面都欢喜收藏啊，它当作古物来看待啊，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啊，尤其是名家所绘的画啊，如果是我们一般印刷的啊，那就不一样啊。印刷的用的太旧了，没有人愿意收藏啊，啊，这是不可能有人收藏的。这样的佛像呢？我们可以把它活化啊，活化在哪里画呢？最好在寺庙里的活化炉啊，活化炉里面把它烧掉啊，不在普通地方烧啊，或者呢是把它埋在地里头，我们用这个塑胶袋把它装好封好啊，那么到野外去旅行的时候啊，看到人很少的地方给它埋在地上，这也行啊。古人教给我们这种方法啊，或者呢是把它绑在大石头里面沉在水底也行啊。总是我们对它了一番敬意啊，不是任意丢弃啊，表示我们的恭敬心，这样就好。第三位同学问的啊，他有四个问题。恭请法师几天讲解佛法甚喜，本人是未皈依的信佛者，有以下困惑啊，请开始啊。第一个，半年来自闻佛法，感起博大精深，至情至理，愿多听多读。退休在家呢，更有方便之处，但家中亲人尚不理解，以其个人理解，以他在世俗未真正听解佛法的层次上，以甚担心本人走火入魔，是迷了的一般关心层次上，有时有不少怨言和争论，对自己影响了静心学习听讲啊，听了法师讲解，对于骂自己委屈自己的人，尚且要感谢他，当他是菩萨，给自己一个磨练修行的机会，因此我想做的是人之外啊，尚需化解啊，度己度人，先解开自己的执着烦恼，有欢喜心啊，再因缘因机而度他人，以间接的方法度他，自己不生气。除此之外，我应该怎样做啊？你能这样做呢，就很好了啊。所以，你看看，你没有修佛之前，要有争论的时候，你也会跟他争啊。现在修佛之后啊，他争啊，我不争啊，慢慢他就会感觉到奇怪。现在我骂你，你为什么不回我？ 啊，我争你为什么会让我？他要问，你就给他解答。这叫随机说法。啊，一定要告诉他一个真正的道理。我们这一生到人间来，啊，这个得人生，啊，意义价值究竟在哪里呢？必须把自己的境界提升，这个人生就有意义，就有价值了。啊，向哪一方面提升呢？向道德这一方面提升。啊，绝对不向贪嗔痴提升啊！要告诉他了，贪心是魔鬼呀，嗔恚是地狱，愚痴是畜生呐！啊，提升贪嗔痴慢了。那你就是这个将来到三恶道的机会呀、啊、加强了。如果我们放弃贪嗔痴，我们勤修戒定慧啊，向仁义道德这一方面提升，我们的前途无量光明。我们来生即使不念佛，不知道求生净土，也决定生天道啊，啊，享天福啊，这样啊，我们这一生在人间才没有白来一趟啊，来的真有意义，有价值啊。总要把这些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啊，具体你可以去读《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呢是非常好的教诲啊，对于现代社会可以说是通情达理。第二，他本人未皈依，很多事不明了，例如道场规矩啊，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是一啊，一人在某一个道场办了皈依，是否就属于这一个道场的人啊？一切按这个道场的吩咐办事，这个不一定啊。皈依是法院正式做佛的学生。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啊，去学习啊，就好像我们入学校正式报名注册当学生。那没有皈依呢，那是旁听生啊，皈依则是正式的学生啊。至于皈依之后啊，也不一定在自己皈依的道场学习啊，皈依之后啊，你可以选择道场，可以多在道场参访，哪一个道场对自己适合，你就可以一直那个道场啊。皈依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啊，而不是到处皈依，每一个道场皈依，每一个法师皈依，那是错误的啊。因为我们皈依是皈依三宝，不是皈依某一个法师，不是皈依某一个道场啊，是皈依总体的佛法啊。所以任何佛教道场都是我们修行的地方，任何这个出家法师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心要以真诚清净平等来对待啊。那么这是皈依的大意。至于学道啊，皈依之后我要学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传法的这个老师啊，这个老师才真重要啊。又为什么我跟他学嘛啊，他教导我嘛啊，我选定这个法师啊，或者你选定这一个道场 你觉得这个道场很适合自己，这个法师对我跟我很有缘分，我愿意跟他学，那么这个叫做佛门里面叫做法子，他把佛法传授给我，我跟他学习，这个关系最密切最重要。第二，如无分别心，是否也能在其他正信的佛教道场听佛法？可以的，可以在任何道场去听法。你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不就是很明白的教诲吗？善财童子他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在文殊菩萨那里毕了业了，到处参学啊，哪个法师他都去拜访啊，去请教啊，哪个道场他都去啊。对他自己只有利益没有损害，这个道理要懂。也就是他自己所修行的这个法门，既然是选定了，要知道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不必羡慕其他法门，不必改学其他法门，但是其他法门东西可以听，对我们自己有帮助，帮助自己开悟，帮助自己能入甚深禅定。如果自己没有这个定功，没有这个智慧，那先是要一门深入扎根，先把自己的根扎好，然后再参学。否则的话，听这个法门也好，那个法门也好，到最后你无所适从，这就坏了。所以自己坚定不移学一个法门，然后才可以听其他一切法门。第三，是其他宗教有按年和月交纳会费之举，佛教道场是否也如此？有这种情形，佛教道场也有这种情形，但是最好不必要。为什么呢？如果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有很多人不敢来学佛了。我们一定是要以佛法帮助一切众生，利益一切众生，不能给他做障碍。所以佛教里面这个一切的这个供养，布施供养决定是随缘的，随缘好，不要勉强一定要人家交多少，这个不好。你像特别是这个讲经的这种道场，从前李老师他老人家做出榜样给我们看，讲经道场里头决定不化缘。为什么呢？讲经道场要化缘，人家去，到这里听经要付钱的，许多人就不来了，把人家听闻佛法的这个机会也断掉了，这很不好。他自己供养那是他自己的事情，那个可以，不能有一丝毫勉强，因此我们对信徒也应该如此，不应该有丝毫勉强，也不可以暗示他，要叫他了，这个不是供养，不可以，完全属于自动的，这个供养叫清净，叫净财，如果我们强迫他呢，这个财就不净了。 后面一个问题，他说供奉三宝作为一个佛弟子当然之事啊，供奉和布施在于真诚清净心，多少随缘，随个人的情况而作，在于理于行，有些道场是否供奉了啊不高兴如何做。你这个后头的两句话了不太清楚啊，是有些道场会否少供奉了不高兴，哦，这个意思我明白了，就是供养少了他就不高兴，那就不要去好了嘛。啊，那你要去嘛，你就多供养嘛。啊，少供养他不高兴了，那你这个你的钱少了，你就最好不要去。啊，所以刚才说了，这个是不如法的，啊，决定的没有分别心，啊，这是。这确实是在于真诚啊。这个《了凡四训》里面他也有个故事说这种事情啊，真诚心供养再少功德是真实的啊，满分的功德，如果不真诚供养再多啊，他所得的福啊是不圆满的。下面一位同学问的，他说有一位天主教徒乔迁新楼，叫我去帮他念经，我应该怎么做啊？请法师赐教。他请你去帮他念什么经？啊，是念佛经还是念他们的经？你这个没说清楚啊！啊，念佛经好，跟他借佛缘；念他们的经也很好。啊，天主教的早晚扩诵啊是玫瑰经，啊，我们这个地方有个玫瑰经的讲义，啊，这个道场应该还有，你可以拿一份去多看看，啊，也可以。赠送给你这个天主教的朋友。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说4月24号晚上弘法又谈到人死之后不要马上触动他的身体，怕生嗔恨心，在台湾和乡下可以放在祠堂助念，啊，那么在香港死在医院和家里马上要搬动，否则要破符验尸，若遇此事如何做，请指教。这个是现代社会对于人的死亡处置欠妥之处啊，这是现代人的共业，确实是很麻烦啊。所以在台湾我们学佛的同修知道这个事情啊，他在医院放弃救治，是不能救治啊，他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两天或者只有几个小时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办理出院把他带回家去啊，让他在家里面这个助念，这是好办法。 当病重的时候，弥留的状况的时候，赶紧带回家。啊，如果在寺院里面，啊，寺院里头有送往生的，啊，在寺院里面做，当然就更好。啊，这就做得很如法。啊，实在不能呢，带回家。啊，让他在家里头寿终正寝啊。啊，这个好。下面一个问题，他讲了奉祀司长是否指一定要从头到尾奉祀于原来剃度和皈依的师父？不是的。原来剃度皈依，这是引导我们入佛门的，我们应当一生不忘他的恩德啊，这是养我们的厚道啊。奉祀司长，我在前面曾经讲过，最重要的是儒教修行供养啊，老师教导我们的，我们没有认真做到，这个就真正没有做到奉祀司长啊。不是说我对老师很好啊，我对老师物质生活照顾非常周到啊，他没有的吃的我供养他吃的，没有的穿供养他穿的，他没有房子我供养他房子住，这是形式啊，是在讲真正修道人他不需要这个啊，他所要的是什么？是要的是你自己能够啊依教奉行啊，你自己能够在这一生当中明理断恶修善啊，成圣成贤，这个老师欢喜啊啊，这才真正是报私恩呐！啊，一定要做出成绩来啊，报答父母师长啊。所以这个奉祀师长啊，里头有广义有狭义，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下面说，你能否长期留在香港讲经？现在还缺哪些客观条件？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佛法振兴有关键作用，这里有很大的潜力。我留在香港讲经呢，当然是一个好事情。实在是1977年我初到香港来的时候，法缘就非常殊胜啊，常怀法师告诉我啊，他在我这个以前呢他都没有见过啊，这个法师你的法缘太殊胜了啊。我跟常怀法师那个时候刚刚认识，在没有开讲的前一天，常怀法师告诉我，香港人听经大概头一天人多，最后一天圆满人多，来捧场的平常来听经的人很多啊，这个法师你心理上要有个准备 那么尤其呢，他说你刚刚出来讲经啊，这个身份名望都不高啊，在他的古迹当中听经的人会很少啊。那么我跟常怀法师说，我说不要紧啊，我说我听经呢不在乎听众多少，没有人听啊，那个桌椅板凳摆好的时候，我可以对着桌椅板凳来讲经啊，不需要人来听。僧公说法没有人听，对石头讲嘛？我讲经没有人听，那有桌椅板凳嘛？我对他们讲嘛？常怀法师听了很欢喜啊，可是从开讲那天起，一直到四个月，常常啊，听众都坐得满满的，没有椅子坐了，那个门口走廊都站着有人。啊，常怀法师很欢喜，这法师你的法缘很殊胜啊，这头一次到香港的时候啊，所以凡事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啊，我不能住常住在香港，因为我现在还训练一批学生啊，这个是佛门的大事，诸位同修一定要晓得，我讲得再好，我死了之后后继无人，我的成绩等于零啊。什么样才算是有成就呢？我死了之后底下有人接住，代代有传人啊，底下一位啊讲的比我还要殊胜，我成功了，我真的做出成绩出来了啊。现在在晚年啊，这个过去啊，黄念祖老居士啊多次给我写信啊，我们也见面很多次，他老人家常常劝我啊，叫我不要再讲经了，不要再到处跑了，一定要定下来写书教学生啊，培养记起的人才啊。我给他老人家说，我说这个我懂得，我早就有这个心，语言没有成熟啊，因为我自己没有道场，我自己没有徒弟啊，所以要教学一定要有场所啊，没有人请我啊，请我去讲学我还有条件的，他在台湾有些佛学院请我，我不去啊。什么原因呢？佛学院老师太多啊，每个老师讲一样东西，甚至于彼此都不能相容啊，这样把学生呢这个学习的情绪搞乱了啊，所以我都没有接受啊。那我要怎么样教法呢？像我的老师教我一样教法啊。我从前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了十年，一个老师教，一家之言呢，我很有受用啊。两个人教两条路，三个人教三条路口，我到底学哪个好？所以这个教学一个人啊，教四书的方法，我愿意搞这种教学。这个最近我们在澳洲有个小道场啊，也许很多同学知道，我买了一个天主教的教堂啊，我们这是过去跟着我 时间长的，还有十几年的这些老同学啊，他们虽然长期听经，没有上过台，没有这个讲经的经验。我在澳洲利用这个地方来训练他们啊。那么我在澳洲这个培训班呢，我重点是在德行啊，所以课程从《弟子规》上起啊，《弟子规》上完了，上《三字经》啊，《三字经》上完了，底下一个科目我去上，上《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上完了，上《感应篇》《应知文》。印光大师给我们的三样东西啊，然后我们才会教十善业道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等于说我们从幼稚园小学念起，扎根呐、啊根要不深，你的德行学问怎么能够养成？啊，这些事情必须要我亲自去教，亲自去督促，啊，至少要用5年的时间。啊，所以我跟你们同学约，你们希望我到香港来讲经，我跟你们约5年以后，啊。我把这一批学生带起来了，他们能够自立了，我可以放手了。现在我要不照顾他们，他们要想成就非常困难。所以诸位同修，你们要想到佛法后继的人才，你就会同意我的做法了。所以我必须用5年的时间来帮助他们。5年之后我把这个放下，我就得自在了那你们要欢迎我到这边来，我就可以到这来常住我们在这个小道场啊长期讲经这个可以跟你约的5年以后吧。下面一个问题，说能否调和我国传统的念佛法门和日本所谓的本愿法门？本愿法门呢，即使是错误的，但是否可以吸收借鉴的部分？这段事情，你们必须对于中国净宗祖师代代相传的这个法门，也要懂得日本本愿法门究竟是什么给诸位说，日本本愿法门原本跟中国念佛法门是一，不是二日本的这个净土法门是唐朝时候日本一些高僧大德到中国来留学他们拜善导大师为师所以日本的善导寺很多我在日本看到许许多多地方雕刻着有善导大师的像有站着的像，有坐着的像我看得很欢喜，我们中国很少看到所以你只要看到善导寺这一定是净土宗道场善导大师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本愿法门是专一48愿的第18愿的这个风气在唐朝很盛行 啊，我们在典籍里面看到啊，唐朝时代中国法师、外国的法师啊，包括日本、韩国的啊，曾经很用心的去探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这些经教，哪一种最重要？啊，这经过许许多多法师来研究、来探讨啊，最后大家公认《大放光佛华严经》，所以《华严经》就变成中国大乘佛法的根本法门。啊，往年呢，我初学佛的时候，方东美先生给我介绍啊，《大放光佛华严经》是佛教的概论啊，佛学概论。那他老人家学哲学的啊，他认为佛教哲学概论呢是《大放光佛华严经》，这个说法也非常好。啊，那《华严经》究竟是怎么圆满的呢？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如果不念佛求生净土啊，华严不圆满呐。于是，专讲往生极乐的是《无量寿经》，所以《无量寿经》呢是《华严经》的核心，是《华严经》的总结，《无量寿经》就超过华严了。那个时代的人所谓啊，华严法华了，是无量寿经之导引呢、就引导我们归无量寿。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这就是无量寿经把法华华严比下去了。那么《无量寿经》里面这个全经哪一部分最重要呢？这个大家都公认48愿最重要。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48愿有48条啊，那到底哪一条最重要呢？啊，这大家公认呢第18愿。第18愿说什么？生念必生呐、啊！这样才把第18愿呢，看作本愿。啊，这是日本人看的，我们中国人也知道，但是没有像日本人那么重视。啊，可是日本人只把18愿这一条看作本愿，其他的47条疏忽了，这是错误。诸位要晓得，古时候日本的法师没有错误，现在日本法师有这个错误观念啊。要知道48愿每一条都包含其余的41条啊，这个47条。华严经上说一皆是多，多皆是一，一多不二，所以第18愿如果缺少任何一愿，第18愿就不圆满，就不能称之为本愿啊！一定要晓得第18愿圆圆满满包含其他的47愿，第18愿就圆满了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认知啊，这个我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都详细的讲过啊，所以是日本净宗跟中国净宗没有分别，分别如果说有分别，那是人啊，那是人事的分别啊，在教义上没有分别，教理上没有分别啊，方法上也没有太大的分别啊， 那么要分别是人为的啊，人为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没办法了。啊，下面这一位同学问了两个问题。法师讲到人死后半小时内啊，不是半小时，八小时啊，六七八的八了，不是半了啊，不能听错是吧？八小时啊之内呀，最好是十二小时到十四小时不要动它啊，因为它神识没离开，会有嗔恨心啊，对他对己都不好啊，对亡者更是有害。那么下面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如亡者在家可以做到，对的，这是在台湾啊，我们一般同修都理解啊。你像这个华藏图书馆韩馆长啊，他在医院到病危的时候，我们把他移到图书馆了。啊，所以最好在病危的时候就赶紧回家啊，或者呢跟医院商量啊，医院里面呢，在台湾是有不少医生不学佛的，比较好办啊。像这个台湾的荣民总医院啊，台大医院啊，还有长庚医院呢，医院里面都有佛堂啊，这个就好办多了。医生护士很多都是佛教徒，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能够合作啊。假如他不相信佛教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啊。所以要情理法要互相融通啊，啊，这个事情就好做。他第二个问题，如一般现代城市病宅在医院治疗，有病危时医院还要抢救，这个抢救不好，抢救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啊，一丝毫利益都得不到啊，决定不要抢救，让他心地清净平安欢喜啊，让他感觉一点痛苦都没有，这样才好。啊，这个啊，亡者正在医院床中，医院呢会随即移动亡者啊，医院有院规。如果有佛教信仰者在亡者去世前有所要求，而医院能理解和尊重，做适当处理，那这就太好了。否则将如何处理啊？否则的话，最好在他啊这个事情一定在病重的时候就要跟医院打交道。医院同意很好，不同意要这个听医生的吩咐，如果这医生说不行了，放弃这个治疗了，那你就赶紧回家啊，赶紧回家，这样才好。这一位同学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海外华侨及热爱中国的人说中国大陆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发源地，但回大陆寻找时发现呢，古典文化没有在大陆，而是漂流在海外，那么请问正法哪能总在外面漂流，如何回大陆结果？你想得很好啊，但是我告诉你， 佛法的根还是在大陆。你到大陆去旅游，你没有发现啊，因为真正修行人他都住在深山里面，哎，他也不下山，他也不沾名闻利养啊，绝不贪图供养，也不搞知名度啊，所以你偶尔遇到他，那是你的缘分啊，遇不到呢是没有缘分啊。大陆上确实有真正的修行人啊，有真正在埋头办道之人，不为世间人所知啊，将来缘成熟了，自然开花结果。啊，那么我们流浪在海外，最重要的是依教奉行。啊，我这几天所说的，你们反复多听听呢，你就会明了了。第二个问题，他问的是：当发心行善时，结果众生所获的利益呀，并非美满。啊，这时候自己问自己了，为什么？一定是自己所发的善心有漏的。一块田地撒下种子，只要浇水，种子就会长起来，但是杂花杂草也会和小苗一起生长。那么怎样做这样一个园丁，在浇水的时候小苗茁壮成长，杂草不能生长？这个事情佛家讲啊，总在一个缘字啊，啊，这个缘关键呢是众生的善根福德。众生有善根有福德啊，菩萨啊，有心人来提倡善法，提倡正法，自己依教奉行，给大众做一个榜样啊，那对他一定有启发性。如果众生没有善根福德啊，我们做再好的榜样，他看了无动于心，麻木不仁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古人已经做出样子给我们看，所谓是尽则立业天下了，退呢则独善其身啊。这告诉我们，如果有缘，我们应当舍己为人啊，纯粹做利益众生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个缘分呢，应当隐居啊，佛家叫住山啊，住山就是隐居，不下山啊，或者是闭关啊，完全做独善其身的工作，把自己的德行学问向上提升，等待机缘成熟。如果你急得越后，后急不发了，你急得越后啊，你发的力量越强啊。这个是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了好样子啊。你看他老人家 70岁之前没有人知道他，他做的是独善其身啊。到70岁被人发现了，他80岁往生的，末后这个十年利益众生啊。啊，所以说兼善天下啊，那个力量太大太大了啊！时间虽然短，他因为积得厚，所以他发的力量强，影响力太大了啊！那么在古时候，我们知道鸠摩罗什大师啊，他也是一样啊，啊，到中国来说。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发挥啊，他做独善其身的工作，也一直到姚兴做皇帝才把他请出来啊。他在中国弘法利生的事业只有7年，7年影响太大了，所以大的影响啊，影响的面大，影响的时间长，一定要积德积学深厚啊。所以在没有缘弘法的时候，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等待机缘。好，这个问题我们就解答到此地啊。最后这个问题啊，这位同学问的，他说有时候忏母或者是听经或者是拜佛就会伤心流泪，是不是业障重？请法师开始。你的问题世尊在《无量寿经》上有说明啊，我不晓得你《无量寿经》有没有念，如果你有念，念的变数很多，那你疏忽了啊。这个答案在《无量寿经》上啊，佛怎么说的呢？佛说是你的善根发心，不是业障重，是你的善根发心啊，你听经忏悔啊，遇到之后你会伤心流泪啊，是你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个法门啊，没有学得好，没有学得成就，这一生又遇到，感觉到很难过啊。可能前生在一起，很多同学都已经往生，都已经成就了啊，自己在临命终时是打了一个险岔，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啊，没有能求生净土啊。那么既然如实，你就要更用功更努力啊，知道自己过去生中曾经学习过，现在继续不断努力，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成就啊，要下定决心，不要错过机会，世间不值得留念呐。《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亦作如是观。啊，万万不可以执着，这个东西是真有的。啊，我在讲习里头也提出过。佛在经上讲，世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个说法一般人不太容易懂。啊，我换一个说法， 心性幻化虚空法界。虚空法界从哪来的？是我们心性幻化的。色身影现过土众生，其实还是华严经上两句话啊，我们的色身啊，过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星球啊，一切众生影现啊，影现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梦幻泡影啊，虚空法界过土众生都不是真实的呀，就像做梦一样啊，梦中境界色上有理上无啊，所以我们可以受用不可以执着啊，执着就错了啊，把它当作梦境一样看待，住在这个世间把这个世间看作旅馆，没有一样是自己的。所以我常说了，我们有使用权，我们没有所有权啊，有人说这个房子是他所有的，所以那是假的，那是迷惑颠倒啊，只有使用权，决定没有所有权。你把这两句话参透了，你就得自在了啊，你也能长生欢喜心了啊，佛家所谓是理得心安，这个道理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心安了，心安什么？再不会有妄想分别执着了啊，如果有妄想分别执着，你的心不安了，心不安，身也不安啊，就是对自己的健康寿命都有很大的伤害啊，离得心安啊，最明显的健康长寿啊，理不能不明白啊，四相不能不清楚啊，不可以迷惑，不可以执着，甚至不可以分别啊，本来没有分别，何必要分别？